好，我是刘飞，欢迎收听三五环的年终企划，请回答2023。过去两年呢，我做过了请回答2022，请回答2021，形式呢都是准备五个问题，让一些朋友跟我一起回答一下，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共鸣和启发。今年呢，也依然是邀请了朋友，也期待这些呢作为一个记录，看看过去这一年身边的朋友们都在做什么，在想什么。我个人会觉得他们的一些回答呀，是一种陪伴和激励，就跟星星的光一样。我们在城市里，可能因为光污染，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我们也不会主动天天去抬头看。但是这些星光呢，他们持续的陪伴着我们，持续的存在在那个地方。我们知道他们在，那我们就不会感觉特别孤独。这些朋友们呢，依然在努力的做出好的产品，努力的做好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他们也都在努力变成更好的人。我认真听了，也思考了这些朋友今年的年度关键词，我都特别喜欢，每一个都特别喜欢，比如耐心啊、康复、触底回升、治愈、醒等等，这些你都能感受到，都是2023年我们能感受到的一些情绪，我们体感上都会产生很多共鸣。我自己呢，就不多分享每一个问题的回答了，我只提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年度的关键词是什么。对我来说呢，这个关键词是三五。三五有这么几个意思吧。第一，指的是三五环。三五环呢，让我真正开始接触播客，进入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世界。包括前年开始在做的半拿铁，它跟三五环一样，成为了我不管是精神生活还是日常结交朋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三五杯，那这是我的一个新的项目，我跟超哥一起合伙做的一个茶叶品牌，那它代表的是我一个职业生涯的全新的开始，我开始尝试自己做自己的产品。那三五还有好几层意思，比如说对于我的生活来说，三五环还有其他很多层面的意思，比如说我今年能够感知到我真正找到了三环和五环中间的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位置。因为我之前在给三五环起名的时候就指的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啊，我们这些北漂也好，沪漂也好，大家其实是生活在三环和五环之间的，我们走不出五环了，我们回不到家乡，我们也进不到三环以内，那我们就在三五环之间生活。那这种生活呢，之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存在很多我们随波逐流也好，或者说一些大时代大环境的变迁对我们的影响也好，但是最后慢慢的，我发现身边的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也陆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找到了自己适合和擅长做的事情，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开始有更确定性的生活，有更满意的这种状态。那我觉得今年开始，三环和五环之间，我找到了这种属于自己的比较舒适的位置了。那不光是这个方面，三五其实还代表着一个层面的意思，就是我从今年开始也正式步入35岁了。35岁是很多人提到的所谓中年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那在这个阶段你要重新去再回顾自己的过往的经历，过往的人生，以及说你要展望接下来你到底想做什么事情，你的生活，你的家庭，你可能都要关注到了。包括35岁也是我正式步入婚姻的一个重要的节点，那我的人生要重新再开启，接下来我的很多思维的模式，包括很多决策的模型，可能都会发生很多变化。那所以2023年对我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个词儿呢，是我越来越喜欢的一个词儿。就像之前在给我们的产品，我跟超哥讨论我们合伙做的这个茶叶品牌应该叫什么名字的时候，超哥当时就提到他特别喜欢三五这个随意感，三五这个松弛感，因为感觉上是三也行，五也行。比如说三五杯可能指的是你喝三杯也可以，你泡三杯也可以，你泡五杯也可以，我没有指定你必须要去怎么做，这种松弛感，这种随性的感觉是很好的。所以也希望各位在2024年里也都能在三环和五环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也能遇到三个五个好朋友，也能多赚三个月五个月的奖金，更重要的隔三差五也有一些好事发生。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2023，你会用哪个词？我会用魔幻这个词。
我想是过山车吧。于我而言，就是有爱也有期待，当然也有恍惚，有忐忑，好像就坐在过山车上度过的丰富的一年。
我给的关键词叫承压，你只能去承接那些压力，去熬到那样一个好跟明天的到来。
应该是耐心，就是不论你是不是开心，是不是愿意，如果想让这些事情发生，那就不得不去耐心完成。
我会用康复这个词儿来形容2023。康复就是我们依然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我们需要去反思过去发生的事情，会有一些新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看待世界，或者会有一些新的方法来做事情吧。
我现在能想到的是一个醒字，就是醒过来的醒。2023年发生了很多变化，能够让人更加快的去走向常识。
我觉得我会用触底回声这个词来形容吧，无论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心态，还是我觉得对于当下的这个整体的环境，我觉得应该会越来越好。
我觉得是忙，一个字就是忙，因为这是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体感吧，就不管结果怎么样，反正身边的人都是非常的忙碌的。
2023年的一个关键词可能是面对，我觉得面对的本质其实是两个词，一个是接纳，一个是负责。
对我来说，2023的关键词是治愈。
我用旅客这个词，人在漫长的生活中，包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旅客，然后来一遭，经历一些事情，扮演某种角色，大概就是这么一种感觉。
就再出发了吧，我可能选这个词，希望这个再一次的出发，再一次踏上旅途，也能够顺利，至少能够有所收获吧。
大家好，我是半佛仙人，是一个喜欢每天在镜子前给自己磕头的男人，也是一个非常倒霉的开店玩家。从饭店、外卖店、剧本杀店、咖啡店到民宿，开一家倒一家，成了房东跟装修队最爱的人。与此同时，我还是一个更加倒霉的投资者，最近几年被市场反复教育，智商缺陷反复发作，充分意识到了不存在被低估的公司，只存在我自己高估了我自己，我是真的菜。最后我还是一个内容创作者，写点段子从甲方手里试图赚点钱。目前我主要居住在杭州，但不定时会在北上广深流窜去填甲方。第一个问题，2023年你的工作跟生活中最大的变化是什么？2023年中我工作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又有店倒闭了。考虑到我过去的倒闭经历，这个可能不叫变化啊，我只是充分意识到了自己实在是不擅长做这件事情，但我多少有点不甘心。每次失败的时候，我都会莫名其妙地总结出一些东西，所以我又试图在研究新的开店了。当然我的家人不同意啊，他们快被我整出 PTSD 了，他们求我在家多玩玩游戏吧，要不然去钓鱼也行，再也不管我在电商上乱买东西了，只求我不要研究开店了。过去他们总是让我多动脑子，现在我一动脑子他们就害怕，他们求我不要动脑子。生活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有孩子了，感觉自己的角色一下子变了，要去承担更多的责任了。但老实说，我还在适应这个过程，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我打算让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接触游戏了，就类似于 Switch 这种益智游戏比较多又比较精彩的东西。反正电子时代是大家绕不过的嘛，反正都躲不过，我选择从小培养孩子玩一些好的，就像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在玩 GB 一样，这样反而不容易让孩子沉溺于网络，因为已经脱敏了，不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了。第二个问题，2023年体会到最重要的认知和经验是什么？2023年我体会到的最重要的是两个点，第一个点是很多时候你啥都不干反而就赢了。如果我这几年啥都不干就在家躺着，我都不敢想象自己能躲过多少坑。很多时候真就是你啥都不干，你身边的人各种努力各种加班干，最后赢的是你。第二个是放过自己吧，承认自己是真的菜，全靠运气才走到现在。凡是我认真研究、仔细调研、深刻思考并做出了投资决策，最后全都亏得一塌糊涂。但与此同时，我灵光一闪的开玩笑的方案却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收获，甚至很多东西比玩笑还要离奇啊，但就是做成了反馈也不错，搞得身边很多人觉得我好像是天才。但没办法，我实在是装不下去，因为我真的也不懂到底咋回事，明明我是瞎扯乱玩呀，怎么就莫名其妙的变好了呢？经过一年的复盘，我充分认知到了这个世界的随机性，正儿八经的随机，以及我水平不高，脑子不好，所以我决定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少折腾一点。问题三，2023年最喜欢的一个人是谁？可以是附近的，也可以是遥远的。2023年我最喜欢的不是一个人啊，而是一类人，一群人，就是那群天天教人投资、教人做生意的人，就各种鸡汤天天给人灌，创造各种新名词的那种，看着他们被各种黑天鹅打脸，死活圆不回来，又要被迫营业，装作无事发生，继续逼逼叨的样子，哎，我会觉得好很多，这简直是美妙的喜剧啊！不对不对，都不是好很多，是好很多很多。很多时候我就指着他们倒霉来活了。这里我要承认，我真的是一个非常没有格局的胖子，我自己倒霉了，往往一样看到别人倒霉。 真的是太无聊太卑鄙了。我决定接受这个没有格局的自己，以后叫我胖 baby。 问题四啊，2023年最喜欢的一样事物是什么？可以是具象的，也可以是抽象的。2023年我最喜欢的是我家附近的安徽料理，因为他们24小时营业，并且是现炒出来的，不管是炒饭还是炒面还是炒粉干还是炒河粉还是砂锅，以及卤锅里的豆干、大肉、猪蹄、大排、鸡胗都好好吃呀。我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24到48小时连轴转，导致吃饭完全不规律，但每到这时候，安徽料理总是可以救我狗命。再倒霉再离谱的事情，吃上一份炒粉干加三个蛋、两个大排、两个大肉、一份鸭肠、一份酸豆角，以及一份砂锅加肉丸加火腿肠加鸭腿加煎蛋之后，你都会觉得好一点，因为你吃撑了还困了，所以不会关注那些破事，你只想睡一觉。而梦里它什么都有。问题五，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2023，你会用哪个词？我会用魔幻这个词。因为总会有各种离奇的事情产生，又没有任何逻辑，但就是给你来一顿社会毒打。你挨打之后不是简单的感觉到难受啊，而是因为这个事情你完全不理解，你会觉得古怪，又会产生好奇心，有点痛又有点爽。所以我选择了魔幻这个词。当然虽然2023年很惨，但我也莫名其妙的很期待新的一年。只能说我爱这个魔幻的世界。
嗨，我是 Koji，我是新世相的联合创始人，也是唐岛的 CEO 和联合创始人，我住在上海。2023年最大的变化当然是 AI 扑面而来。我第一次用 Midjourney 的时候玩到了凌晨三点，先是惊叹，后来感到一丝恐怖。这一年我闲下来就玩 AIGC， 一度还歪歪自己是不是有机会转型成某种艺术家。在世界格局混乱、经济下行的年代，泡在 AI 的世界里头，我其实感到了特别多的能量，这里充满了创造力，也充满了很多新生的欲望。这一年也是我担任唐岛 CEO 的第二年，唐岛的销售额在各个电商平台都实现了稳健的增长，我们开发上线了超过80个新产品，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年。唐岛是一个睡眠环境品牌，我今天可以比较自信地说，当你有购买睡眠环境床上用品的任何需求时，一年四季打开唐岛天猫旗舰店或走进唐岛的线下门店，都有很高的概率能找到自己又喜欢又满意的好产品。2023年我通过极客发展了一个新的爱好，观鸟。这一年我看了107种鸟，每周都见缝插针的找时间带上我的双筒望远镜泡进自然里面去观鸟。为什么观鸟会让人上瘾呢？我一边观一边反复思考，我想一方面它是开启了平常会被人们忽略的现实隐藏图层，有探索的巨大乐趣，同时由于稀有鸟可遇不可求，偶尔发现它的时候，心头一般都会涌上一瞬间的狂喜，紧接着又会迅速开始屏息凝神专注地观察着这一只好不容易发现的稀有鸟。这个时候世间都会万籁寂静，好像只剩下我和望远镜那头的鸟，进入一种心流状态。而这种又狂喜又寂静的心流状态的切换太难得了，我想象不到生活中其他什么事情可以带来如此美妙的体验。很好玩，很治愈，很让人上瘾，希望新年也可以认识更多一起观鸟的朋友吧。形容2023年的关键词呀，我想是过山车吧。于我而言，这是有爱也有期待，当然也有恍惚有忐忑，好像就坐在过山车上度过的丰富的一年，丰富到我其实还在很努力的消化这一年会带给我怎样的影响，怎样的成长。坐在过山车上跌宕起伏的时候，最感恩的其实还是家人和伙伴们的信任与陪伴，这共同编织出了一张很有韧性的支持网，这是我之前意识不到的，或许这才是生命中最无价的礼物吧。无论2024会带给我们什么好的、坏的、新的礼物，都把它们当成磨练吧，不要把它们当成磨难。对自己一定要保持感性的信心，对未来要保持理性的期许，对情绪想办法保持距离，对日常想办法保持着热爱。新年快乐呀，朋友们，愿大家新的一年都能启动更多新的可能，认识更多新的朋友，建立更多新的关系，有事儿做，有梦做，有人爱。
我是明浩，屠龙之术的主播。我的工作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战略跟投资，然后我的公司在广州，但是我生活在上海，所以就上海广州两地跑。关于2023年的这几个问题，我一个一个来复述。第一个是2023年你的工作和生活中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想了一下，我在2023年最大的变化是减肥减了26斤，对，虽然现在仍然是一个快200斤的胖子， 但是从224减到现在大概198左右。我觉得减肥的过程虽然有一定点的痛苦，但是从身体状态上来说确实感受还是很明显的，精力会变得更旺盛一些，没有之前那么疲惫。然后随着年纪增大之后，很多体检的指标其实一直在提醒你身体有问题，对吧？所以今年下定决心做了一些措施，减了一点肥。但是现在因为冬天可能有点反弹，我希望明年再减一些。第二个问题是2023年体会到最重要的认知或经验是什么。觉得这一年的可能跟工作有关吧，就是这一年的整个的一级二级市场的很多事情告诉，至少告诉我，我们所有的这些人的个体的力量都是十分渺小的。在时代大浪来临的时候，我们的很多的认知理解跟所谓的宏观叙事的方式可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所以面对大浪来临的时候，我们这些小船能做的事情其实十分有限，保护好自己的资产，然后保护好自己的家人，稳定好现金流可能是最重要的。哦，2023年最喜欢的一个人是谁？我觉得这个人也有点意思，这个人是一个脱口秀的演员，叫翟佳宁。对，他是那个也是一档播客叫三个火枪手的驻场嘉宾，飞哥也去过他们的这个节目，对吧？大宅是一个东北人，然后我跟大宅认识也不算认识吧，曾经我作为一个嘉宾参与过一个大宅最后拿冠军的脱口秀比赛，在那个比赛录制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哥们有点意思。然后今年他们开了播客之后我一直在听，我觉得这个人内心是带着火的，当然这个火可能有些时候是所谓的愤怒的怒火，当然有些时候可能是渴望的欲望之火，但我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在当下这个环境下他可能有些愤青啊，有些愿意表达的东西过于直接，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人在今天这个环境下很少，而且可能也因为都是东北人的关系，所以很喜欢这个人的表达方式。如果大家想听脱口秀或者想听一点有意思的东西的话，可以找一找他参与的节目听一听。第四个问题，2023年最喜欢的一个事物。其实在今年我特别喜欢我自己在用的一把键盘，很多熟悉我的人应该知道我是一个玩键盘玩的比较多的一个人，我大概现在已经玩过十几年的机械键盘了吧。其实过去两年又把这个兴趣爱好捡起来了，所以就买了，包括朋友也送了很多的键盘。然后过去这两年可能也是中国的机械键盘行业最卷的两年，所以整个产品的质量提升非常的快。然后我在今年最喜欢的一款产品叫 INFI75，它是一款国产的机械键盘，属于今年最卷的75配列，手感、设计、外观、价格无可挑剔，我很喜欢这把键盘。其实直到今天我大概已经用了快7到8个月时间了吧，就是在我整个的这个用键盘的体验里面已经算非常长寿了。最后一个问题，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2023，用什么词啊？其实这个问题大概在一周之前我们公司内负责这个文化的同事也问过我，因为我们要准备年会那个穿的那个 T 恤衫， T 恤衫上要印一个类似的这样的关键词，我给的关键词叫承压。因为在去年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的同事也问过类似的问题，去年的时候我给的关键词叫蛰伏，然后现在回头去看为什么会换了呢，其实很简单，蛰伏代表着虽然我们在一个不是特别好的状态里，但是我们在期待那个起飞的状态，对吧？所以我们叫蛰伏。可是这种起飞状态在2023年并没有如大家预期的那样产生，在 Q1 之后大家发现情况不是那么理想，对吧？所以这过去的一整年我觉得用承压可能会更合适一点，就是我们可能在相对长的长期里面一定会变好，但是这个中短期变好的迹象大家看不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只能去承接那些压力啊，去熬到那样一个好跟明天的到来，当然过程中可能很多人承受不了这个压力就被淘汰了，对吧？所以我用了一个关键词叫做承压。
大家好，我是双南，应飞哥之邀来讲讲年底的一些总结吧。主要的工作是给三五环串台，作为客座主播啊，不是，对，我的工作是做 FLOMO 幕布和小包童，目前定居在杭州市。2023年工作和生活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其实对我来讲，工作中许多事情的反馈周期变长了， 比如我和 Light 写的那本笔记的方法，从立项到上市花了18个月。再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很小的改动，就是如何让 Flomo 用户的信任引导变得更好，这件事也花掉了将近一个季度。这就跟我们之前的感觉不太一样，因为做互联网我们都说敏捷迭代、快速迭代、快速上线看数据，然后觉得很多事情的周期都是以天为单位或者以周为单位，很少出现这种跨年级别的事情，所以这让我觉得变化很大，反馈周期变长了。那它也意味着说有许多中间的 milestone 要清晰，否则你很难启动。你想从写书的第一天到上市，中间如果没有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很可能从入门就放弃了。另一方面，这么漫长的项目如果没有一个系统来维护，只是靠自己的冲动，靠自己的努力，就靠任何主观意志的能动性，其实都很难坚持下去。你就像我们当时写东西一样，每天可能几千字，每周要写多少篇，在什么时间点交稿，以及我们怎么跟编辑互动，这些事情都是需要一个系统来维持的，而不能单凭一己之力。包括在这个过程中，我跟白光不停地讨论整理结构，把案例的标准选择、新闻的风格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落实到纸面上了，那它就形成了一套系统，能驱动着我们去把这个漫长的目标完成。生活上呢，最大的变化其实不大，但对我来讲挺重要的，因为终于不再卷自己了，可以接受一些浪费的时间。这种浪费呢，不是说去打游戏啊，去看电影啊，而是真正的就是无聊着。具体体现在就是，如果天气很好的时候，平时都想出去走走，可能今年就觉得在家里晒着太阳，然后抱抱猫、逗逗猫，然后包一顿饺子，花掉半天多的时间，或者在城市里面走啊走，走可能4-5公里，没有任何的目的。换个角度来说，就是停止对自己过度的开采，让自己能闲下来，或者能无聊起来，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许多时候我们的娱乐，尤其是现代的娱乐，都是把我们的注意力从一个地方吸引到另一个地方，那整个大脑还是依旧不能放松的，所以这是可能是今年的最大收获吧。从另一方面来讲，也是对自己在做的事情有了比较笃定的方向，所以生活上也不着急说我要赶紧怎么样怎么样。我记得我老婆经常说我，你急啥呢，对吧，你明天就算这事儿做完了，明天还有事儿啊，而且这些事儿做完了你干啥，你不还是想做这些事儿吗，那你急什么呢，对，所以这样的话也就安心下来了。23年体会到最重要的认知和经验是什么呢？今年最重要的认知就是自己的执行力是非常差的。这个执行力差不是说会偷懒或者做一些事情很慢，不是的，我的效率是极高的，但问题就是很少在一个地方持续不停的深挖。典型来讲就是可能做了一个想到一个想法，然后就想把这个想法变成产品，产品上线，上线之后就不管了，就去搞别的事情了。所以看着每天的效率很高，但实际上很少在一个地方使劲的深挖。所以今年也是不停的调整这样的做事方式，然后把自己按在一个点上使劲的往下钻，结果当然有些好有些不好，但整体我觉得还是挺有帮助的吧。因为低垂的果实很容易就摘完了，那你想得到更好的东西就需要更深的挖掘，更漫长的时间，那这个过程中执行力，尤其是持续的执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外部的视角，因为稍微业务一多，创业时间久了，就有很多内部的事情变得很繁杂。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可能内部的沟通的时间变多了，就很容易导致我们的视角从外部变成了内部。但实际上真正为用户创造价值还是要从外部的视角来看。比如说你不管怎么去降低你的服务器成本，对用户来讲他不关心。如果你花了半年说我做了一个很大的事情把成本降下来了，但实际上没有对用户产生价值，那用户就会觉得你这半年干嘛了嘛。其实这也是德鲁克对我的一个启发，因为他书里面的所有著作如果总结出来一个视角的话，就是外部视角，因为内部一切皆成本。2023年最喜欢的一个人是谁，这个人比较抽象了，对我来讲应该是维特根斯坦。知道维特根斯坦其实很久了，因为合伙人 Light 非常喜欢他，但今年真正才有一点点时间去研究了一点点著作，这里面还是看了陈嘉映的维特根斯坦读本。对我最大的启发来自于哪儿呢，其实是对语言的理解。因为以前一直觉得语言可能是所谓的文科生或者文化人 采用的东西。所谓要语言优美，识别更多的词汇，都是指在写作方面的东西。但实际上康威特根斯坦才发现，语言是我们思考或者理解世界的工具。那许多时候我们的争执也来自于我们对概念定义的不同。比如说知识付费是不是割韭菜，很多时候我们就就着这个话题就开始聊了，发表自己的观点，但实际上这里面缺乏一个概念考察的过程。比如说知识付费里面的知识到底是什么意思，付费又是什么，割韭菜本身的定义是什么，那怎么样的行为才叫割韭菜，是内容非常不值得，还是跟这个人预期不值得，等等等等。这里面你会发现，单要把这个概念讲清楚就要花很多时间，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概念搞清楚就开始光光光发表自己的言论，那自然大家会争吵起来了。有了这个点之后，就会让我去复盘自己的用词，许多时候其实是不太讲究的，很多概念没有吃透就拿来用了。这就会导致我们日常思考的基石来自于语言和词汇，那如果我对这个词汇的表达的概念没有理解清楚，那我再用它去思考下一步下一步，当你垒得越来越高的时候，你下面的基石是越来越不稳定的，那你对世界的理解其实也是肤浅的。这便是对我最大的一个启发。另一个就是这一年跟别人的冲突会减少了，因为你不会着急去发表你的观点或者争论，而是具体来跟他探讨你表达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当我们双方把概念理清了之后，要么就会很快达成共识，要么就发现说根本讨论的不是一个问题，也就不愿意再争执了。所以这应该是维特根斯坦对我的最大的启发。当我说的这些只是皮毛了，因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还是非常复杂的，我现在没有什么能力说已经掌握透了，可能是需要很多时间来继续学习的吧。2023年最喜欢的一样事物是什么？飞哥这个命题很好玩，他说可以是具象的，也可以是抽象的。我最喜欢的一样事物算是半抽象的，叫九溪烟树。为什么喜欢它呢？因为首先你听这个名字，九溪好理解，九条小溪。烟树怎么理解呢？有树也好理解，这个烟我一直是没搞明白到底是什么。今年夏天杭州特别热，好几次都是40度，但我在家里憋得又特别难受，所以就觉得要怎么地也得出去玩一玩吧，毕竟夏天呢要去玩水。所以呢就有一天一大早6点就跟我老婆出门了，然后我们就跑到九溪去。那天特别热，我记得应该是要38度或者40度，但是我们到达九溪之后整个人就惊呆了。因为九溪的那条小溪里面上面是有一层雾气笼罩着，特别特别美。然后九溪如果你去的话，从枝江路往上走，它会有路过几个小桥，它就会有一个小岸，你可以从那个岸边下去走到小溪里面。然后那天我就走到小溪里面，那天特别热，所以我们穿着拖鞋跑到小溪里面，就发现那个水是冰凉冰凉的，不能说刺骨，但是非常舒服。然后呢前方的云雾缭绕，就很像仙境一样的，然后大概在可能8点多的时候就消散掉了。所以那一刻我才知道，哦，原来九溪烟树4个字没有一个字是废掉的。而且那天特别开心，因为在小溪里走了很久，就像小时候玩水一样，在那儿垒堤坝呀，在那边就是泼水啊。对，很少跟自然有这么亲近的过程吧，所以这是我最爱的一个抽象的事物吧。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2023年，你会用什么呢？我的答案其实也写在我的公众号里了。应该是耐心，因为之前也说了，撰写笔记的方法从立项到上市花了18个月，弗洛莫上的一个新人改进可能就花费了4-5个月。但耐心不是干等，其实这里面意味着大量的繁复无聊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情。其实不论你是不是开心，是不是愿意，如果想让这些事情发生，那就不得不去耐心完成。对，就像詹姆斯·索特所说，如果你想要牛奶，就必须接受奶牛、牲口棚、田野，诸如此类。而且更残酷的是，即使你有了耐心忍受了这些事情，结果如何呢，其实是无人知晓的。这就像农夫一样，你必须为种子浇水施肥、除虫拔草，否则它们是不可能开花结果的。而另一方面呢，你就只能耐心等待，因为种子自有其节律，跟随外部的时节生长、繁茂、凋零或者死亡。以上就是2023年的注脚了，愿你在新的一年也能找到自己余生愿意为之付出的那件事，也希望你能找到自己生命中的压舱石，在年富力强之时。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涛，播客厂牌生动活泼的创始合伙人。你可能也在播客《声东击西》中听到过我的声音。 我虽然是个南方人，但我现在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北京。今年我就又来回答刘飞的这些年终问题啦。那我其实也是先看了一下我去年回答了一些什么，就特别感慨，因为发现哦，原来去年那会儿我是这种状态啊，我都差点忘了。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感谢刘飞，谢谢你每年都会提醒我一定要回顾一下自己的这一年。那2023年发生的最大变化可能就是我又可以到处跑啦，因此几乎每一两个月都会去出差一下，有国内的出差也有国外的出差，就觉得能够去不同的城市，看到不同的人，听到不同的口音，吃到不同的食物，就感觉真好呀。说到我2023年体会最重要的一个认知，并不是新的，可能说我对它有更深刻的理解了，会更加恰当吧。那这个认知我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就是我们需要慢下来，在做事情的时候认真细致地注意到细节，然后保证自己的动作不变形。听起来这个认知有点普通哈，我来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认知给挑出来。去年年终总结的时候我有说到嘛，我2022年最喜欢的事儿是攀岩，那其实到今年我还是很喜欢攀岩，一有时间就会去岩馆，而且会看到自己的进步。但我今年也更加频繁的会有一些受伤，有的时候是从大羊角上掉下来扭了脚踝，有的时候是膝盖的韧带拉伤了，最近一次稍微严重一些些是肩膀被拉伤了，还是挺疼的。后来我就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我的受伤往往是我进步还蛮快的时候，像这一次肩膀受伤还挺说明问题的，因为受伤是在11月，我爬的那条线其实有点超出我的舒适区了，但是是一条算是更加等级更高的线吧。那在一个难点上，我是把自个儿的肩膀给撑了一下，然后就下来了。我其实不太甘心，因为我觉得这个难点我只要稍微可能再做个发力怎么着的，我就肯定能过。所以隔了一周，虽然我的肩膀还是觉得有点不舒服，我依然去了岩馆，依然去爬了那条线。但这一次没有特别感到自己的肩膀撑了，但回来之后整个肩膀就废了，可能就是因为反复在爬的时候拉伤了之前已经受伤的部位，所以让它整体加重了吧。所以那几天我还挺可笑的，就是我要坐到桌子前去工作的时候，我是得先把我的右胳膊放到桌子上才能坐下，不然的话我坐下之后我就得先用我的左手把我的右胳膊抬到桌子上才能开始打字，所以就非常的可笑。也是因为有了这些受伤，然后注意到了这些规律，所以我就意识到可能虽然我感觉自己进步挺快，自我感觉非常良好，觉得自己是在一个不错的进步阶段，但其实问题是挺大的。一个其实是因为我平时去岩馆练习基础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所以很多基础动作我感觉自己应该是没有做到非常的标准或者非常到位的，而且也没有形成一种比较好的肌肉记忆或者条件反射吧。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因为我自己的运动基础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身体的肌肉呀关节呀也不是那么强韧有力，整个的年龄也在这儿嘛，所以肯定不像学生时代或者更年轻的时候身体条件那么好了。所以一旦到了更难的线上，就一些更难的动作变形就会变得更加厉害，使得自己身体的某些关节某些肌肉它受力更加多，几次反复之后关节和肌肉可能就会受不了，就会受伤，或者是受伤就会变得比较严重。所以我琢磨来琢磨去就发现这些道理说起来是还挺简单的，感觉就像是小时候父母老师会说的，例如欲速则不达呀，还有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呀，基础要打得牢牢的好好的呀。但是我想可能到我现在的这个阶段，我自己要提醒自己的就是要让自己慢下来，要注意到细节，要注意到自己的动作不要去变形。所以这段时间我会更加去注重全身的锻炼吧，例如最近虽然还挺忙的，年底了，而且北京也特别冷，但我还是会通过骑车来忙里偷闲的做个锻炼， 在家也会做一点点的核心训练。我肩膀稍微好一点之后回到严管，我也计划会从更加简单的线爬起，而且爬的时间要足够多吧，这样爬每条线的时候我都能够更加注意到自己的动作和发力的方式。那反观到工作中，我也觉得需要提醒自己可能要比以前更加的耐心，更加注重细节。因为如果我现在做深度活泼是一个对我和对同事而言都更加长久的事业，那现在我们花时间去打磨一些细节，积累一些方法，琢磨一些可能别人不会去琢磨的东西，看起来是花时间的一些笨功夫吧，但它就会变成一种基本功一样的存在。那打好这些基础，我们在未来去挑战一些更难更复杂的制作，可能就会更加得心应手一些，质量能够在线，动作也不会变形。 OK， 那这个心得其实非常简单，但我说了这么多，我们说下一个问题。2023年我最喜欢的人，最，那就说明只能选一个，那就只能是我儿子啦，这个人之常情，我也不多解释。那2023年最喜欢的事物也是最，那就生动活泼吧。这样说未免有点太那个什么了哈，但是我真的觉得我的同事都非常可爱，非常有热情，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就是真的就各自都是有趣的灵魂吧。所以我感觉能够跟这样一群人一起共事，我觉得我是非常的幸运的，而且从他们那儿我获得了很多的快乐以及自豪感。那最后我会用康复这个词儿来形容2023，因为去年我用的词语其实是疾病。那疾病之后可能看起来一切都过去了，但并不是这样。我觉得康复就肯定不是表示立马恢复到疾病之前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嘛。那康复表示可能我们还在经历一些伤痛，经历一些适应，就像我肩膀肯定是在康复，但晚上睡觉翻身的时候偶尔还会疼，而且我也并不是立马可以回到严管。或者康复就是我感觉我们公司旁边的鬼街又热闹起来了，但一些餐馆现在还关着，里边的桌椅板凳都搬空了，还挺萧条的。或者康复就是我们又开始出差呀，聚会呀，但是提到过去的一些事情心里还是挺难过的，就感觉被击中了，对不对？所以康复就是我们依然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我们需要去反思过去发生的事情，或者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看待世界，或者会有一些新的方法来做事情吧。但我觉得唯一可能不应该不需要的就是忘记，忘记我们自己过去是怎么生病的，怎么受伤的，或者怎么遭遇这一切的。那回顾盘点就这么多吧，期待我们各自的2024年都会是更好的一年。
大家好，我是基斯，我是小宇宙 APP 的负责人，我在上海。2023年我的工作和生活中最大的变化，我觉得是23年我们还是都回到了真实世界吧。无论从什么角度上来讲，23年都是和22年非常不同的一年，甚至可能可以说是和过去的三年都非常不一样的一年。然后我们会发现23年其实和2019年之前的世界也不一样，有点像是说我们都一起被扔到了一个新的世界里面，它和我们之前熟悉的那个世界不太一样，我们要去适应一个新版。然后在这个新的世界里面，我们有新的市场，有新的语境，有新的商业模式，或者说是有新的商业环境。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23年世界国门重新打开，我们可以出去了。然后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接触到的是一个有一点陌生的一个新的世界，然后我们所有人都要开始重新适应。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感受。然后第二个问题是2023年体会到的最重要的认知或者经验是什么。我觉得不一定有一个能够拿出来讲的最重要的认知，但是可以分享的是2023年我们做了很多商业化相关的工作，无论是 to B 的还是 to C 的，那这些工作里面其实也包含了很多角色的接触，包括说与用户、品牌方、与主播，那我的一个很大的感受是，这些和商业化相关的工作还是非常有助于我们 更好的去理解用户，去理解创作者，去理解客户，去理解这个生态，去思考我们怎么把小宇宙做得更好，我们怎么让播客的生态能够更加长久的能够继续下去，包括说是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生态能够去更有意思，更好，更丰富的内容，让播客的爱好者和爱听播客的人越来越多。我的一个很大的感受是，商业化并不是和其他的原来你出发的时候做的那些东西是对立的，而是一个非常自然也非常必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你有商业化相关的工作的更多的体感之后，你会更加的去了解生意，更加的去了解商业模式，更加的去了解业务，更加的去了解产品应该如何在现在的这么一个时代去做好各种平衡，包括说是获得越来越健壮的生存能力。第三个问题是2023年最喜欢的一个人是谁啊？我觉得还是我的家人吧。这里就不过多的展开了。第四个问题是2023年最喜欢的一样事物是什么？我自己其实想不到特别就是特别的一些东西吧，就是我其实更多的还是就像去年一样，我还是想到了一些精神消费的东西。我的感受特别好的演出这一年确实看了不少，但是我自己回想起来的话，我的脑子里第一个想起来的还是奥本海默。就是这一年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在 IMAX 里看的时候，我能够很清晰的感受到一种被顶级的产品服务的感觉，能够清晰的感受到这个创作者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用心的，都是不一定每一分每一秒，就是他至少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制作一个想要对得起自己，想要去融合进足够的复杂性，足够的故事，足够的让人想要去带入的那种紧张和情绪。我今天是在电影院看了两遍啊，然后我自己还是很感动，就虽然我对他有了一个不切实际的一个高的预期，但是我仍然没有失望，就是这个电影仍然是我感到非常非常爽快和非常得到享受的一个作品，非常喜欢和非常尊敬做好内容的人。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2023年，你会有哪个词？我觉得其实还蛮难想的，但我现在能想到的是一个醒字，就是醒过来的醒。我的感觉是，当然这个词在西方现在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啊，就是 woke culture， 其实也是在文化领域比较有争议、比较热度比较高的一个词吧。因为今天录这段音频的时候，正好是哈佛大学的校长辞职，也是跟这个东西是有关的。有点像是过去几年里面的一个 woke culture 走到衰竭的一个时候了。但我会觉得更多的是，2023年发生了很多变化，能够让人更加快的去走向常识，让人更加快的去意识到。之前有什么想法其实是不对的，之前有什么幻想其实是破灭了，或者说是有什么不切实际的一些想法，像这一年有点像是用一个不一定很恰当的词来说，就是图穷匕现的来告诉大家世界大概是怎么回事情。所以我觉得醒可能是一个我能想到的一个词吧。
嗨，三五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永浩，目前的职业是一个二级市场的投资者，俗称股民，炒股的，在网络上也被戏称为赌狗或者韭菜。我确实也做了一档韭菜陪伴型播客叫三点下班，并且在第130期，就是三五环的130期，跟飞哥串了个台，聊了一下自由职业的一些感悟。我自己平时是 base 在成都，但是因为自己做股票相关的投资嘛，所以时间是比较自由的，会不定期的切换一些地方去生活。比如说我现在就在深圳，因为成都的冬天，如果在成都的朋友或者去过的朋友应该知道，成都的冬天雾霾或者说阴霾特别的多，所以我就跟家人一起来深圳来过个冬，躲一下雾霾，等过几个月就回去。我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有一点点像最近比较火的那个叫数字游民的概念，但是他们说的数字游民一般来说是利用互联网来进行工作，这样子你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但我的数字游民这个数字是真的是每天跳动的股票波动数字，或者说财务数据。 在2023年工作和生活中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哎，这是飞哥给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啊。我脱离职场已经三年多了，在这三年多的时间当中，我其实是一直在重新建立一个自我生活和工作的一个范式，就是应该用怎样的强度、怎样的时间安排去规划我自己的生活。在过去这一年当中，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我从内心底变得更努力、更勤奋了。因为作为一个时间相对自由的人，是很容易陷入一个比较散漫的生活状态当中的。我以前，你想一想，又没有人管我，然后孩子去上幼儿园之后，自己也有大把的时间，我又生活在成都这样一个相对比较闲适的环境里，所以很容易就处在一个每天比较放松的状态。这样时间久了之后，你就很难再去紧张起来，就是过度松弛之后，你就会失去一些弹性。所以在过往的三年当中，我都是一个比较躺尸、比较躺平的一个状态。但是在过去一年，也是因为这档播客的原因，我采访了一个我非常喜欢、非常欣赏的一个投资人朋友，叫宝哥，就是公众号投资聚义厅的主理人，以及他自己也是一个私募公司的老板、一个创始人，跟他做了一期对谈节目。在跟他那一期的对谈以及那天对谈完之后，我们一起喝酒吃烧烤的过程中，我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是因为我觉得别人比你优秀那么多，别人还那么的努力，看到他的思想深度比我高深很多了，而且在投资方面的建树也是比自己高很多，同时呢，他又一直在不断的去向前奔跑，不断的去探究更大和更深的世界。在那一刻我觉得就是所谓的见贤思齐。还有最近我搬到了深圳嘛，又跟深圳的很多做投资的朋友深入的聊了一下，彻底的把格局打开了。就是别人都那么的有钱，而且都那么的努力，其实在他们那个财富的状况下，努力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了，他们就像是一个职业的运动员一样，可能账户上的财富它仅仅是一个数字，是一个积分牌，而这个积分牌更多的是一种丈量你在这个事业上能够走多远，能够迎接和克服了多少挑战和困难的一种积分牌。当你把投资变成一个事业，它就不仅仅是大家经常会想的我赚到多少钱我就躺平了，我就不工作了，我就去周游四海了，就不是那种状态了，变成了一种像运动员一样，是一个学无止境，是一个勇攀高峰的一个过程。在跟这些更优秀或者说世俗意义上更有钱的人在一块聊了之后，我觉得就是格局打开了，需要更勤奋、更努力去面对自己从事的这个事业。这是我在工作中最大的变化吧，简单来说就是更卷了。在生活中呢，我更大的变化是我的小儿子出生了，我现在有两个孩子，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因为小儿子的出生，所以他必然会带来我更大的时间的支出，这是硬生生的对我时间和生活上的一个改变。另外一个改变是对我心态上的改变，是我在观察我两个儿子的过程中，虽然说他们差个几岁啊，但是大儿子小时候的很多场景我还是很清晰的。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看出了人和人的不同，即使我的小儿子只有几个月，但对比同年龄段的大儿子他的状态的话，我都能看出来每一个人他天生的一些素质和禀赋方面的不同。这个给我最大的帮助是让我有更强的同理心，就你没有办法对每一个人有统一的要求，你必须要去因材施教。接下来谈到2023年体会到了最重要的认知和经验是什么，那我最重要的认知就是有点鸡汤啊，就是躺平。躺平是很难彻彻底底的躺平的，因为从财富的角度来说，财富的创造和守护，一个是创造，一个是守护，就是所谓的打江山和守江山嘛，都需要你有足够的认知去匹配。而你对这个世界固有的一些认知，如果你不去更新、不去迭代、不去持续的去维护它的话，那其实可能会被淘汰的，因为这个世界是在不停的在变的。而当你的认知、当你的知识结构、你的体系跟这个世界不一致的时候，其实你之前赚来的那些财富它很容易就被这个世界转移走的，因为财富的流动是非常容易的。比如说你如果还是用过往的那种京沪，就上海北京房子永远涨的那种概念去买房，即使你前期赚了很多钱，然后你去买房，然后去加杠杆买了更大更多的房子，那这两年随着世界的变化，随着我们经济局势的变化，那我相信这些人一定会比较难受的。 这个就是你过往的一些认知，就是房价一直涨这个认知跟现在世界发生了错配。那如果你不持续的更新，不持续的迭代的话，那之前做的一些投资决策，之前做的一些资产的配置，可能就会被这个时代淘汰掉，进而蒙受很大的损失。所以我觉得与时俱进，不停的去更新和迭代，不停的去进化，是我今年得到最大的认知。下面一个问题是2023年最喜欢的人是谁。2023年我很难说有最喜欢的人是谁啊，除了我的家人之外。我换一个词吧，我觉得可以谈一个我最感谢的人，就是三点下班这档播客的搭档。我感谢他当然有多个原因啊，首先他自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人，但我在这里就不去吹嘘他了。我觉得我最感谢他的是他带我打开了一扇门，这个门是去链接更多的95后的群体，因为他是95后嘛，所以他的身边的一些朋友，当他介绍给我的时候，其实是很大的填充了我原有交友的一些范畴。我以前的朋友圈里是没有那么年轻的一个群体的，但我现在认识了很多95、98甚至00后的一些小朋友，我觉得他们都特别的优秀。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更年轻一代的活跃的思维以及他们所有的一些困惑，也正是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让我尽可能的避免了一些油腻和跌位。因为如果作为一个中年人，如果你不去打开自己固有世界，一直跟以前那些朋友在一块玩的话，或者一直跟你年龄段相仿的一些朋友在一块玩的话，那你的思维是很难发生冲击和碰撞的。你身边人都那样想啊，但是你身边人的想法已经跟新时代的一些年轻人的想法不一样了，然后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去教唆去指使。但是当我跟更多的95后00后的朋友一起在聊的时候，我觉得我能感受到每一个人每一代人他都有自己这个时代的一些机遇和困惑。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当下的选择和思想状态，并且学会去和新的东西去交融，这样子也能让自己一直处在一个比较年轻的状态嘛。所以在这里我也强调一下对我搭档的一个感谢，感谢你带我认识那么多年轻的优秀的朋友们。然后2023年最喜欢的一件事物是什么？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我刚买的一个数码相机。虽然说现在大家都有手机都可以拍摄，但是数码相机它的摄影和录像的效果还是比我们手机要好得多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对我最大的帮助是，一是可以去记录，就是记录一些画面和一些时间段，让我们原本留不住的时间起码在这个数字层面上成为一个永恒可以保存下来的东西。第二个呢，是它可以作为一个生产工具。我实在是也在家待了三年多嘛，实在是闲得无聊，虽然说做了一档播客，但我希望明年能够去做一些视频内容方面的尝试。我会希望能够把文字方面，比如说公众号，然后声音方面，就比如说播客，然后视频制作方面，这三个维度都作为一个输出的工具，以输出倒逼输入。这就是所谓的费曼学习法的一个精髓，就是你要把它讲出来，这样子你才能够更好的理解。因为我每天都会看很多研究材料，看很多书，但如果只是阅读没有输出，或者输出的内容不够的话，那其实你对这个事情的理解也是很难去体系化和深入的。所以我希望能够把文字、声音和视频都作为一个输出的工具，然后反哺我的投资研究的工作。这是我喜欢数码相机的原因，它既可以帮我记录生活，也可以成为我的生产工具。那最后一个问题，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2023，我会用哪个词？我觉得我会用触底回升这个词来形容吧，无论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心态，还是我觉得对于当下的这个整体的环境，我觉得应该会越来越好。
我是李翔，我生活在北京，然后我对自己的定位是记者和作家，日常工作就是读书、见人、写文章，然后非常幸运，这也是我的爱好。2023年我工作和生活里面最大的变化，是我开始意识到并且越来越坚定的相信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对我而言，当然就是要做好一个记者、一个观察者、一个写作者，做出越来越多的好的作品。然后2023年我体会到的最重要的认知，其实也跟这个变化有关。之前大家都说要走出舒适区，其实我自己反而会认为绝大部分人终其一生都没有找到自己的舒适区，或者叫舒适圈。我觉得之前可能我们很多人对舒适圈这个概念其实是有点误解的，其实大部分人一直都在找自己的这个舒适圈。当然我们可以换一个更好的说法，这个舒适圈 我们可以把它替换成巴菲特跟芒格两位老先生讲的能力圈。其实他讲的就是你要在一个你的能力范围之内，你能够以一种更好的状态去创造出更大的价值，然后你自己也能够从里面去获得成就感，然后也为社会身边的人去带来很好的这种价值。2023年最喜欢的一个人，其实23年我见了蛮多的人，也听了很多演唱会，然后去了很多城市，也读了很多书吧，确实都还蛮受启发的。但如果一定要选一个23年最喜欢的人的话，我觉得我还是愿意把这个名额给到查理芒格，就芒格老先生。他非常的睿智，确实是一个当代的斯多葛主义者，当然他也是23年去世的一个我们非常值得尊敬，也给予了我包括很多人就很多的启发的这样一个投资家，一个作者。2023年我最喜欢的一件具体的物品是一个包，它其实是很多年前我在杂志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去美国出差，然后在一个很大的商场里面买到的一个品牌的黑色托特包，在23年就被我从柜子里面翻了出来，然后就后来就经常特别频繁的使用，因为它大小非常合适，然后看上去也非常的舒服，就是其实是一个设计非常简单的一个托特包，能够装进去电脑和几本书。有时候我出差一天，然后时间很短，也会只背这个托特包，就非常的方便。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2023年的话，我觉得是忙，一个字就是忙。因为这是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体感吧，就不管结果怎么样，反正我身边的人都是非常的忙碌的。我跟很多朋友其实反而我们是在2022年是经常见面，因为2022年其实我也很忙嘛，因为我当时也出差蛮多的，但是因为疫情管控的原因，其实大家都相对而言的话是更能够确定的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待在哪个城市，然后反而2023年就疫情放开之后，跟这些朋友都没怎么再继续见面。我其实就是因为大家实在太忙了，就是忙着去各个城市出差开会，然后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对，就是忙。
我是冯老板，干家居装修的，是好好住的创始人，也是一名博主。我生活在北京。2023年工作最大的变化应该就是可能第一次感受到感恩挣到的每一分钱，因为以前还会计较钱挣得多还是挣得少，但现在会觉得有就是好。2023年生活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焦虑症又复发了，这是自己没有想到的。2023年最重要的认知是人真的要有点看家本事，你有了一技在身，当市场不好的时候，你虽然会变得廉价，但至少不会被扔下。2023年最喜欢的一个人应该还是我家属，因为23年是我毕业以后最难的一年，有这样一个理智又信任我的人在身边陪伴，帮我面对了很多的困难。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所以有的时候说话挺难听的，但非常的客观，也帮我认清了自己很多的不足或者是短板。2023年我最喜欢的事物想了想应该是熬夜，夜深人静的时候可以不被打扰，不被催，不被关注，也不用担心时间的流逝。当然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我焦虑症复发了，陷入了睡眠障碍，最近也在积极的治疗吧。2023年的一个关键词可能是面对，我在我公众号上也写到过，就是23年的时候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泡泡一一破裂，包括你对事情的，对很多人的，对过往的很多的经历的虚幻的那种泡泡的，你就会发现真的破裂以后，你才会真的开始去面对，就是面对真实的自己，面对现实，面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过程非常的痛苦，也很累，身心俱疲，但是我在这过程里面没有半点的后悔、沮丧或者是不甘，我觉得所有的负面的情绪都是对过往的，但我对未来想起来我还是全然的是坦然和松弛。我觉得面对的本质其实是两个词，一个是接纳，一个是负责，就是接纳一切好和不好，尤其是
跟那个不好的部分去共处，对该对负责的事情或者是有能力的事情也要勇敢的担起责任。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真的不够好，这不是一句好的我可以再努努力可以解决的。
我是写影 Melody， 我是纵横四海的播客节目的主理人。那我还有一个主业是做留学申请和留学考试的培训，我还有一家健身工作室，我在上海。2023年我的工作和生活中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最大的变化当然是纵横四海了，它让我接触了很多新的机会，结识了很多新的朋友，收获了非常棒的互联网家人。它也大大的提升了我的输入效率。但关于纵横四海我已经说的很多了，我甚至还做了一期年终节目专门聊了聊这一年从播客中获得的巨大的变化。那我就来讲讲2023年生活中最大的变化吧。我觉得2023我生活中最大的变化是完成了分手后的自我疗愈。虽然我是在2022年分的手，但是呢2022是熬过痛苦期的一个过程。这就好比啊，有毒的关系像是生了一场大病。在我的努力寻求治疗中呢，2022我终于做了一场大手术啊，并且从手术中慢慢的恢复过来了。所以2023年其实才是我从这场大病中重新回到生活中来，重新去思考我应该接下来如何生活的一年。那我觉得跟以前相比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我开始更加关注生活本身。就在分手的痛苦中，我发现疗愈的力量有一部分是来自扎扎实实的生活本身的，就是那些生活的简单重复，比如说把家里的每一个角落擦干净啊，把所有要收纳整理的东西都理一遍啊，把所有的衣服都拿出来做一个断舍离啊，给自己做一顿美味的饭啊等等。其实我以前真的不是太关注这些细节，而且我一直没有察觉到不太关注这些生活细节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好比说我一直说我很爱自己，我很爱自己，或者说我一直很爱自己这台车吧，因为我只有一辆车。但是我爱的方式是什么呢？难道就是一直在驾驶这辆车，但是却不去做很细致的保养吗？每次保养都是不得不去做的时候草率了事，这能叫我真的很爱自己这辆车吗？不好好保养的问题就是这辆车其实是疲惫的、脆弱的，这就会导致在很多人生决策上呢，由于太累了不愿意去做深度的思考，不愿意去做花很多时间的那种好好的决定就包括开始和继续一段亲密关系这样的重大决定。所以我发现只有平日非常上心的去保养自己，那车子才会一直处在一种精准驾驶、轻松驾驶的状态，而不是疲劳驾驶的状态。所以2023年我觉得我学会了去耐心保养我自己这辆车吧。比如说我给我自己的日历上开辟了一个叫做 Live a Life 的分类每周我都在看它的时间有没有增长比如说有没有吃一顿好的呀，就是那种非常享受这一顿美食，我吃完了以后有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的那种吃一顿好的去到非常喜欢的餐厅就是这个餐厅在除了食物之外在别的地方很上心，给我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比如说去看展看秀这是一种人类创意的那种震撼感和敬畏感。还有有时候我会去公园里边随便乱走，然后呼吸一下自然用一个很复杂的仪式感来去好好的泡一次澡等等等等，就是那些在我独处的时刻我的快乐值也能够达到9分或10分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大E人嘛，就不是说跟朋友在一起快乐的时刻也不是看书看得很开心的时刻，因为我毕竟还是个读书博主把这些东西都除掉之外就是生活，就是那些非常细碎的平时看起来其实都不太关注到的那些生活的细节，我有没有在这些生活的细节中得到快乐值9或10分的那种快乐，那种幸福和满足感，这个是我日历上开辟的专门的一类。所以我2023年经常去关注这一类，它到底占了我生活多大的时间。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以前每一年都在拖延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很想在客厅做一个非常大的书柜，但是我觉得这个工程非常大，就我现在客厅原来占据这面墙的东西我应该怎么办呢？做完书柜之后电视应该放哪儿呢？那个书柜里边的书应该从何而来呢？书柜里边的这些收纳应该怎么设计呢？就有各种零零碎碎的小的东西。我虽然觉得这件事情我一直很想做，但是每年都会有一些借口说太忙了做不了这大工程，租的房子干嘛要这么上 上心等等等等。但是2023年我终于不再拖延，因为我意识到让自己过得非常的舒服，让自己想要实现自己心中一个我一直很想奖励自己的东西，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我完成了这个项目。做完以后真的是很后悔没有早点做。然后我还专门做了一个我的2023的 P-Log， 就是 Picture Log 的数据库，在我的 Notion 上去保存那些美好的时刻。我一开始的时候是试图每天都做一下，就是每天都把今天的这些照片不一定是我自己拍的，可能是那一天我看的剧，可能是那一天我看的书，可能是那一天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感想的一些相配合的图片等等。然后我意外的发现这样做能激发我的深度思考，就本来只是每天记录说我今天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我今天完成了什么，今天让我忧心的事情是什么，因为忧心的事情一旦写出来之后我就发现其实也没什么好操心的。我这样做了以后我发现每天做确实有一点负担，后来慢慢的我就把它变成了一个一周的 P-Log， 当然也不是非常的固定，只是在每周的过程中至少一周一记吧，把那些生活中的细节给记下来。当我看到我的 Notion 上这个数据库越来越多，然后打开之后看到满屏的图片代表着那一天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我看到这张图片，我看到下面一些总结的小的文字，我想起这一年我还做过这个，这一年我还做过那个，就是这些充实的时刻也是很让我自己惊喜的。此外呢，我觉得在食物的关系这件事情上也是我2023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在2022的痛苦期中，其实食物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温暖的抚慰。那2023年我觉得就从2022的基础上开始了一段跟食物的新的关系。我其实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意识的去管理我的身材，因为毕竟我以前作为一个健身爱好者作为健身工作室的老板，我还是多多少少潜意识里边一直会盯着自己，虽然不一定执行得很好，但是总有那种意识存在，就是盯着自己。但是2023呢，我开始真正的去享受吃进去的每一口食物或者是每一个零食，我不会再在脑子里面想这个东西是不是太不健康了，或者是它的热量太高了，这些都已经不再去在意。我开始用一种松弛的健康吧，就是不是不在乎健康了，而是一种非常松弛的健康，也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比如说在20%-30%的范围之内，我可以允许自己去放纵自己，不是这种精英型的健康的这种心态。那我觉得这种新的关系也给我带来了很多额外的幸福感。所以我觉得我2023最大的变化是我比以前更加会主动的去好好的生活这个主动是一个关键词。那2023年体会到的最重要的认知或经验是什么呢？除了以上关于生活的感悟之外，2023最大的一个认知提升其实是关于进化，无限进化。就我以前也是一个喜欢快速试错的人，但是我以前的快速试错呢，还是建立在我思考过了这个基础上，只不过就是我思考的没有那么细致，也没有那么完美，也没有那么周全，但是我还是会想一想这件事情大概是怎么回事，有一个大概之后我再去进行试错，再去进行行动。2023我做了有四期节目，一期是寄生虫星球，一期叫战斗细胞，一期是周期，还有一期金钱心理学尤其是前两期节目哈，这四期其实都不断的向我展示一个宇宙规律。什么宇宙规律呢？就是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就是我以为我自己已经算想的很少做的很多的人了，但是我一直还是觉得我想的太多。就是2023的反思是我觉得我要思考太多，或者更准确的说，我觉得我的等待太多，我在等待我有时间去思考，我在等待那个规律浮现之后我按照这个规律去做一些事情，去做一些试错我在等待那个60%-70%的成型，然后我可以去试错进行后面30%-40%的一个弥补。但是我觉得2023年我有个感悟是宇宙中有很多鬼斧神工的作品，比如说寄生虫让人震惊的在食物链的顶端比如说战斗细胞中提到的我们的免疫系统，它如此巧夺天工的就是自然界最伟大的一个设计比如说最快成功的产品和最能够穿越周期的策略等等都是在思考之前其实已经快速试错了，是在原先人类可以做的思考之外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东西或者是说思考是在试错的过程中同步完成的，一边试错一边思考，一边思考一边试错，它是一个完全融合的过程。 它不是一前一后的。嗯，试过了，如果是错的呢，就不用再思考和预测那么多，马上就开始了下一个。所以呢，只要控制好试错的成本，只要能够这个成本只要能够让你一直待在这个游戏里面，那么我们最好的策略是大量的不断的试错，甚至去试一试没有想好，就是有一种对以前的我来说可能有一种啊，我还没有想清楚，我还没有想好，要不然等一等吧，要不然以后再说吧那种。嗯，我觉得2023年我会比以前会更加大胆，在这个领域内就直接先跨出一步。那只要我们能够一直待在这个游戏里面，一般来说都会比我想象的更快的遇到那个尾部事件，也就是大部分的成功都来自于这一个事件的那个尾部事件。嗯，所以2023年体会到了这个认知，对我来说这个启示是很快乐的。嗯，就是随机挑选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可以了，去做就行了。嗯，当你去挑选自己想做的事情、喜欢的事情、热情的事情的时候，本身这个过程就是很快乐的。那做了再说，这个探索的过程也是很快乐的。它就像一个开放地图的游戏，嗯，想咋玩咋玩。就最终你始终都是能够走遍地图，你随便从哪个方向开始都行，你随便在哪个点落了脚都行啊。所以这个启示我觉得就让2023的整个心态变得像一个非常兴奋的玩游戏的一个心态，这是我2023最大的一个启示。2023年最喜欢的一个人是谁呢？我是我自己，听起来好像有点自大哈，嗯，但是前面两个问题其实我已经解释过了，嗯，今年在我自己身上有很大的变化，我变得更加能够滋养自己，嗯，更懂得享受生活，啊，抱有更大的热情和好奇心去探索世界，去探索未知，所以我还是很喜欢自己身上的这些变化，因此，嗯，我决定把2023最喜欢的人颁给我自己。2023最喜欢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嗯，一样事物。嗯，这样事物是书啊。作为一个读书博主，可能这个答案很老套。嗯，可是我觉得2023我喜欢书的层面比以前又有很大的不同。以前呢，我觉得读好的书就像跟高手啊、专家呀、大牛们呐对话，这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那2023做了纵横四海这档节目之后，由于做节目前前后后至少要读个四五遍这同一本书，我在做节目之前要先读，我做节目的过程就是文稿的形成过程又是第二遍，我在做节目去录它的时候有一个自由发挥的部分那是第三遍，我做完了之后我自己会听一下节目，然后会收到很多各个渠道的反馈，这是第四遍第五遍，我可能还会做一些总结的笔记，这是第六遍第七遍。所以其实2023年有一个跟以前很大的不同，是由于做纵横四海这档节目，我对书的这个变数比以前会多了很多。那我觉得这个是在跟作者对话之后不断跟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以及呢在跟自己对话的过程中，我有一种啊，我不断的把其他的作者也关联进来，就拉进一个群，大家一起来开展某个话题的讨论。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一些听友加入过来了，有一些我身边的朋友加入进来了，有些作者来了，有些作者走了，当然这个来和走都是我们关联到这本书提到这本书的意思哈。就这种感觉就比以前只读一遍不去做后续的这些蒸馏啊、提纯啊、思考要好太多，就是感觉不断的打开新世界的这种感觉。我经常接到我的听友提问，问我说我的信息渠道是什么，就是怎么能够跟得上潮流，怎么能够不错过最新的有趣的话题，怎么能够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去探索什么的情况下呢，有一些信息的渠道能够让自己被动的源源不断的接受到一些启发，然后让自己开开眼界等等。每次碰到这种问题我的回答都是书，就是最好的信息渠道就是书，因为书并不是信息和知识的堆砌，书是作者发出的一个探讨的邀约，它是在一个系统的框架内不断的深入，不断的一波波的引发思考，也因为能够写成书的才是我觉得对未来有意义的值得探讨的，而不是那些转瞬即逝的泡沫。嗯，所以其实虽然我一直都很喜欢书，但是直到2023年我觉得我才真正的体会到我最喜欢的一样东西是书的这种感觉。那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2023，我会用哪个词呢？我觉得是治愈。就不仅仅是前面说的我从我自己的分手中治愈，还有从疫情三年的这整个经历中开始慢慢的治愈。嗯，从可能大环境有一些挫折，有一些不如期望的压力下，一点点的去适应和接受这个新的世界新的环境的这种自我治愈。嗯，是一种 啊，虽然有很多的问题一时之间没有办法解决，压力也都还在那里，但是呢能够去开拓一个新的创造的渠道，然后从创作中源源不断的得到力量的那一种治愈。还有一种是看到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大家都在同一个情况下同一个境遇中，那种大家都在一起努力生活寻找新的方式的那种群体治愈。嗯，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2023的关键词是治愈，那我希望在2023治愈的基础上2024的关键词是蓬勃新生。
我是老蒋巨靠谱，在极客上叫老蒋不一定靠谱。我的工作现在是一个视频自媒体，然后生活在上海，但我是个北京人。2023年我的工作和生活中比较大的变化，我觉得是可能是做了一些舒适圈之外的事情。因为我一直比较惯着自己，对，就是我不喜欢的事情，我觉得自己不擅长的事情，然后呢我可能就不做了。我就觉得我既然不擅长，那给自己找一个理由，那我就不应该做这件事情。对，一般来说我都是这样达到一种平衡和自洽。但是今年呢也接触到了一些事物，然后认识了几个人，让我看到了一些新的可能性，或者说一些我会感兴趣但是之前因为觉得自己轻而易举，觉得自己做不了，就没有去碰的东西。所以说呢，今年我就做了，比如说，从下半年开始做了一些比之前的视频更 PGC 的内容。具体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以假乱真，做了一个小综艺。项目难度我不知道对于其他的 UP 主来说怎么样，但对于我来说，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它又要找人，他又要去传这个事儿，要去当成一个项目去推进，然后呢而且他还有一些视频的包装，还有影像，还有拍摄，包括一些比较娱乐化和形式化的策划，这些都不一定是我擅长的。我之前其实虽然做视频做了几年，但是还是一个本质上还是一个写稿子的人，对，还是一个说话的人。那这个就是我2023年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也算是一种突破吧。然后2023年体会到最重要的认知或者经验是什么，我觉得有两点吧。一点是对于我这种，我是 INFP 嘛，对于我这种 FP 人来说，我觉得做事反而一定要快，因为我是一个慢性子，而且呢我非常容易知难而退，而且呢虽然我的动机来得很快，这种兴奋的感觉或者对一件事情的兴趣来得非常非常快，但是其实我的决策机制还有我想事情的方式是比较复杂的，我就会想一些绕来绕去的东西，然后各种层次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做一个项目我会有各种觉得它很难的地方，它是不是能挣钱，然后呢我是不是能搞得定，然后这个东西大家会不会喜欢啊，等等，会有各种自我怀疑，还有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反而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就是一旦有一个东西在内心确定它就是我想做的，而且呢大致觉得有一种直觉说啊好，这个东西有市场机会，那只要投入不是特别高就马上着手去做，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那今年录播客就是一个特别开始做播客啊，就是一个我用这种方法非常快的做下来，然后做的也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啊，找了老李李好帅，然后今年夏天的时候突然就觉得我自己可以做这个事儿，然后马上跟李好帅说了以后没几天就录了第一期，这个事儿就很顺利的做下来了。包括以假乱真其实也是吧，对，我觉得就不能拖，这个我之后也可能会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第二个我的认知和经验是，我觉得今年也经历了一些事情，做了一些项目，然后我觉得选合伙人这件事儿，比我想象的要复杂一些，然后呢我觉得应该更加慎重一些，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轻易去信任别人，而且我觉得我的宜人性还是不错的，一般来说都能和大多数人一起做某件事儿。但是呢选合伙人这件事儿还是比较，其实要考虑东西是比较多的，比如说两个人的能力是不是匹配，然后对方对这个项目来说有多么的重要 啊，谁去主导，对方参与这个事情的意愿有多高，他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包括两个人的关系啊是不是好，然后性格是不是搭，我觉得都要考虑。那么如果对方不是一个知根知底而且之前有合作的人，然后呢如果没有办法确定刚才说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可以说先用外包或者短期合作的方式去一起参与到某个项目里面，然后合伙人这件事情要更加的慎重一些。之所以到了三十五六岁才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因为我之前是一个比较独的人。我在上班的时候当然有过各种团队合作团队协作，但是那个不算是合伙人，我自己也没有做过生意，然后呢我做 UP 主之后基本上就自己搞定一切的东西，或者就是简单的外包，然后今年才接触到说和人一块儿去合伙做什么事情。其实合伙人这件事儿还是应该在早期就把事情想得更明白一点，把话说得更明白一点，另外不要轻易的做出非常长期的承诺啊，这个是第二个认知吧。然后2023年最喜欢的一个人是谁，可以是附近的也可以是遥远的，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辛爽吧。因为2023年如果要说我最喜欢的一个文化产品，那就是漫长的季节，而且这个是远远压过了其他的东西。漫长的季节我觉得它既能够大众能看得懂，这是一方面，然后呢它身上的大师劲儿又非常的棒，整个的节奏非常的稳，而且我觉得完全能经过时间的检验，而且他对演员的调教也非常棒。然后再看辛爽这个人，他从一个做摇滚的人切入到电影这个领域，居然能影视这个领域居然能做得这么的好，而且拍出自己的个人风格，而且漫长的季节是非常有文学性和作者性的一个电视剧，所以我觉得很厉害，非常厉害。对，然后其实呢今年还看了一个叫《凡城之下》啊，是由这个导演也很有意思，他本来是 UP 主，本来是视频自媒体，然后切入了影视行业。我今年在做了自己那个非常小的项目之后，我就特别佩服这样的人，因为我觉得影视行业的从业门槛其实是非常高的，尤其当你不是一个单一的工种，你是一个统筹者或者说像导演这样的角色，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高的，需要特别强的 idea， 特别强的综合能力，所以我也很佩服他，包括也得有很强的对自己的自信吧，对自己信心。然后2023年最喜欢的一样事物是什么，可以是具象的也可以是抽象的。我觉得最喜欢的一个事物应该是卡皮巴拉。卡皮巴拉呢，如果用一个咱们中国的古话来说，我觉得是一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这么一个东西，他也看不出他内耗，对吧，然后对外界的事情漠不关心，但是呢体现出一种很有智慧的感觉，非常睿智的感觉。然后我觉得我的性格中多少有一些卡皮巴拉的感觉，我也是一个性格比较稳，然后自己立得住的人，而且呢我在情绪上也比较稳定，这样的一种特质其实在我之前的人生中的前二十多年我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因为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最近几年接触了一些人之后发现性格稳定，包括能给自己找到我的乐趣，我想干的事情，还有自己不用别人就可以在情绪和自我价值上立住，是一个不能说特别难得，但是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一个特质，所以在这方面我自我认可度还挺高的，所以我也很喜欢卡皮巴拉，我觉得和我也有相似的地方，只是就是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我的能量是比较低的，也就是很难说特别特别的兴奋，或者很难情绪特别的外放，这方面可能之后平衡一点是最好的。然后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2023，会用哪个词？这个刚才理发的时候想了想没想出来，说实话，因为对我来说吧，2019我有特别特别明确的词汇啊，因为我最开始做自媒体，2020年对也有特别明确的词汇，因为也是这个自媒体的事业比较的那什么，然后接触到了很多东西。2021年是感情方面出现，个人生活方面出现重大的变故，对我来说也是浓墨重彩。22年呢是外部环境，对它也有一个关键词，但是23年我感觉好像没有特别的某一个关键词，就是2023年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 很难用某个词去总结。然后我勉强给一个词，就是我用旅客这个词。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人在漫长的生活中，包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旅客，然后来一遭，经历一些事情，然后扮演某种角色，大概就是这么一种感觉。所以呢，我觉得做一些真正想做的事情和自己真正喜欢的事物，真正喜欢的生活方式，真正喜欢的人在一起，异构别太大，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多么的了不起，大家其实在最本质上都是差不多的。然后我也不会结尾，祝听到刘飞这个播客的，感谢刘飞邀请我来做一个2023年的总结，我说的可能有点水啊，但是希望这个但是不知道怎么来的，其实没有转折啊，就只是希望听到这个播客的所有人在2024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找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然后呢，如果你找不到，那就过得轻松一点啊。然后大家希望大家都开心，就这样，谢谢。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毛东毛书记，非常荣幸又跟大家见面了。这应该已经是我第三年参加三五环的这个年终特别企划了，感谢刘飞的邀请。其实我本身不是一个特别习惯以及特别擅长做回顾做总结的人，不知道为啥不太愿意。总感觉尤其是这几年每年发生的事情非常多，当然有很多好事，但是可能我性格使然，又觉得有很多不满意和遗憾，有时候就不太想回顾。但这三年呢，因为三五环的这个企划，每次都还倒逼着自己做了一些回顾和总结，侧面其实对我了解自己还挺有帮助的，非常感谢。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毛东，冬是冬天的冬，因为之前演出有个艺名啊，也是我之前的网名叫毛书记。我自己呢是个脱口秀演员，也是一个播客主播，有一档自己的节目叫基本无害，也在一些别的节目做常驻主播，比如说谐星聊天会啊，虽然我是常驻，但这个节目不常更新啊。23年又也是成了这个另外一档播客叫耐听的常驻主播。我平时常驻北京，但因为工作原因也会到处跑，去上海比较多了。第一个问题是2023年你的工作和生活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就是作为每个人的从特殊时期走出之后面临的第一年，应该都会有挺多变化，至少是慌乱和适应的过程。如果最大的话，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今年终于成了一个完全的独立创作者。我从2018年开始做脱口秀，2020年开始做播客主播啊，但在这之前其实我一直都就是一个正常的职场人，上班族，直到2023年我仍然是，就从2018年做脱口秀，2020年做主播，这些过程中其实我也一直在上班，在公司做全职的工作，直到2023年年中我终于变成了一个兼职吧，就是我现在没有任何需要坐班的工作了，我之前的全职工作变成了一个兼职，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创作型工作，本质上就是多了很多不坐班的工作，再加上2023年呢各种各样的约也都到期了，这个可能有点太业内了，但基本上了解这个行业的朋友都知道，就是了解脱口秀行业的朋友都知道，很多演员他是有签约一些厂牌啊、俱乐部啊或者公司啊。我之前从2018年到2023年上半年吧，也都是身上有签约的演员啊，是有组织的、有平台的。2023年我的约都到期了，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独立演员，也算是独立创作者、个体户了。其实这个变化呢，其实从常识理解就很容易能想象到。你脱离了体制，脱离了组织，肯定会少了一些资源，多了一些自由啊，少了一些依靠，也会多一些压力和动力。这个状态其实更像我的那些之前美国的脱口秀演员前辈们、同行们，大部分人可能都这种状态，所谓的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这种 self-made、self-reliance 这样的演员。对我来说，其实这个变化在做了比如说5年有约的演员之后，突然变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创作者，其实是有一些不适应的啊。虽然我们这一行做的很多工作，它其实本来就没有那么有组织，本来就不是那么天天朝九晚五上班的，但是其实你心态上呢还是有所依赖的，变成了自己为自己负责之后呢，其实需要花时间去学习怎么面对这种彻底的自由，彻底的自己为自己负责。这个过程 其实我花了一些时间，也多了一些焦虑，但最终结果我觉得还不错，而且甚至我有点庆幸这个事情它发生了。如果在晚几年发生的话，可能我要晚几年才能习得一些技能，要晚几年才能多一些经验和心智。当然这些细节呢就不足为外人道了啊。回答第二个问题，2023年体会到的最重要的认知和经验是什么？我其实看到最重要这个词儿多少有点惭愧，因为好像今年没有什么就是说诶顿悟的时刻，就是说诶这个认知太重要了，这个经验可真是我今年最大的收获，其实没有什么这种时刻。我有点惭愧，是不是说明今年进步太小了？但我后来想了想可能也不是，就是可能随着年纪的增大呀，这种当头棒喝顿悟的时刻可能确实会越来越少。因为世界上的那种你说捷径型的真理肯定没有那么多，没有说哪个道理你突然明白了，你说哎这东西我可让我少走了十年弯路啊，或者突然听了这个道理之后你就开窍了，其实没有太多这样的道理。其实很多正确的道理大家早就在人生的前甚至20年可能都听过不少了，前30年更是应该已经接触了99%正确的道理，只是你能践行多少，或者能听懂多少，或者有多少道理背后你有了自己的认知，这个可能不一定，对吧？所以说2023年作为我这也30多岁了，可能没有再收获什么特别金玉良言型的就是最重要的那些经历和认知，但是呢在一些日常的生活中工作中和实践中，把之前早就知道的一些认知和经验加以了验证，或者是加以了完善，或者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就还是那句话，老有人说什么听过了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对吧？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大家都听过很多了啊，正确的道理尤其是甚至放在最基础的那些课本和读物里面了，但是知易行难。今年我有哪一些之前听过的道理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呢？我跟大家就是可能是不完全的分享几个。第一个就是出席很重要，就是 be present， 出席和在场很重要。这个对我的一个实践性的指导是，当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先多出现。就像我说我今年变成了一个全职自己雇自己的人，其实这个状态在我之前几年里面也经常出现啊，因为做的工作性质的原因，就是做创作工作呀，他很多时候他不是朝九晚五给你个活儿，你就做完就完了，你得想很多，你得自己安排。有时候会经常出现一些哎不知道干嘛，最近这段没活干啊，或者是没方向。之前因为有组织，总是还有一些心理依赖，觉得哎等着公司可能会安排事儿。这个道理其实我早就知道，但我重新意识到了，就是当你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先多出席，先多出现。我走上脱口秀这条路其实就跟这个认知有关吧。当时就是在投资失败的阴影中，天天不出门，但是后来就是也是阴错阳差心血来潮去了一场开放麦啊，从上了那场开放麦之后走上了脱口秀这条道路，就几乎是大幅度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今年也是，很多时候如果我不知道干嘛，比如说有些活动要搁之前呀，我就觉得可能是不是没意思就不参加了，有一些跟朋友的饭局觉得哎呀可能也是无效社交，要不就不去了。当时抱着的是这个从简所谓的断舍离的心态，但今年我发现就是出席还是挺重要的，出席甚至可能是一件事情这个进度条里面的甚至50%，虽然按照它的时间顺序它可能只占最开始的5%，但它重要性可能这甚至要大于50%。有一些活动，有一些场合，有一些事情，这个出席可能不一定是客观意义上就一定是你真人要到，有些事情你是否要决定参与，有一个比赛你是否要报名，有一件事儿你是否决定要成为其中的一员，当你不确定的时候你就先出现，出现在那个队伍里，出现在那个物理的场合，出现在那个比赛的报名名单上。出席跟在场很重要，一旦你先出席了先在场了，可能你就会遇到很多你本来想不到的机会，然后或者发现很多你本来没有意识到的技能，或者是接到一些你本来想要的工作，或者是职业发展的机会吧。就是我有一年上奇葩说，我那个团队导师是罗振宇老师，当时应该是最后一期，好像是几个导师在分享经验的时候，他就说了一个不下牌桌。其实在我现在今年我的一些这个浅薄的认知啊，就是不下牌桌本质上是一个持续的出席，持续的做。可能刚开始有一件事儿，你第一年第二年做的不错，第三年第四年遇到了瓶颈，但是不下牌桌你继续做，总有这个云开日出的时候。对，我觉得这个道理其实对我帮助挺大的，就是出席在场 be present keep being present 持续的在场跟出席，不要下牌桌。可能用一个更常见的角度来讲，就是坚持吧，就是不要放弃。但是坚持跟不要放弃指的可能是一个存量，你的存量市场或者你存量工作里面你可能采取的一个策略。但是可能我这次的算是小认知，它不光是存量，对，面对那些你不确定是否要接受的新机会，不确定是否要探索的新道路的时候，如果你不确定，你就先去。你看，第一个经验是当你不确定要干什么的时候，你先多出现；第二个是当你不确定要做不做的时候，就先做再说。今年我有一些事儿，就是我不确定做不做，我不确定这个事儿我做了之后是不是我是一个习惯性做非常严密的这种风险分析的人，或者说我是那种可能会更多的看到风险而不是机会的人，这可能是我的性格特点。我不确定它好不好啊，它当然能帮我更多的避险，但它也帮我更多的错过了一些机会。之前我创业的时候，当时流行一句话，就是有些人因为相信才看见，有些人因为看见才相信。年轻的时候我可能是那个更理想主义，是因为相信然后就去做，最后可能得到了回报就看见了的人。但我现在其实这两年有点倾向于保守了，就是老是因为看见才相信。但是二三年呢，我重新又开始就是拥抱了更积极主动的心态，就是当我不确定做不做这个事儿，不确定是什么回报的时候，如果你不确定你就先做再说啊，大概率它不会有特别差的结果。当然有很多事儿，当你不确定你做了之后，说不定结果没有你想象那么好，但它可能不是因为你决定去做了它结果才不好，可能是因为你决定去做了但是你没有好好准备，或者是中间你的心态有问题的，那是别的事儿，那是在执行层面可能需要考虑的事情。但是当面对是否参与是否要做那个决策的时候，我的一个非常武断的经验就是不确定的时候 We're not sure 先 just do it 好像都是一些陈词滥调，但是对我来说比较有指导意义。第三个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多做自己所谓的经验和认知吧，可能我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因为不是每个人在每个自己的所处的位置和岗位上都能够那么自由的做自己。我这种做表达工作的，在台上讲脱口秀的，可能是少数已经比较能做自己了，但当然也不是完全，对吧？任何一项工作都不可能让你完全的自我，那个挥发自己的人类本能，可能这个做自己是有勇有谋的做自己。我这一年这个可能工作重心还是在创作上、表达上，不管是做播客还是在舞台上讲脱口秀，我还是觉得尽量不要用别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今年脱口秀行业有些变化，在其实这个变化之后。当然我仍然希望这个行业能够复苏，我的同行们大家都能够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能够更加繁荣。但其实某种程度上我甚至轻松了一些，因为这个变化，就是这个行业遭遇了一些打击，然后脸出有一段时间遇冷，然后有一些大的综艺节目可能暂时只能暂停。其实这件事情我不是幸灾乐祸，也不是觉得好，但是它确实从侧面上让我减少了很多压力。之前有一档节目的时候呢，对我来说几乎这个行业所有的人都会不由自主的或主动或被动的拿那个标准来要求自己，因为文艺创作、艺术创作本来就是应该做自己，就是你要不一样。但是当你有一个影响力特别大的节目和衡量标准的时候，大家会难以避免的用那个标准来衡量自己。你在这个节目上的这个得失和成败，不仅让别人判断了你，甚至自己也会判断自己。今年因为这个变化，侧面其实少了一个标准化的考试，少了一个标准化的考核之后，哎，我反而心态轻松了。我觉得哎，还是得做自己，没有人被主动被动。之前也怨我自己，其实也会被动的，就是会用那个标准化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然后有时候会有点失落啊。今年开始这个所谓人生是旷野了，大家就开始又是各自玩游戏了，就是各自 on your own 了。结果是哎，我好像轻松了一些，然后自己的新专场啊，去演出啊，整个状态也好了一些，效果竟然也挺好的，对吧？所以说有勇有谋的做自己这件事情呢，虽然它也是陈词滥调，但是大家常常因为身在某个体系中，或者不由自主的拿一个更普世的标准去衡量自己，或者自己的行业，或者自己做的事儿，他有时候会没办法真的做到做自己。我今年是比较幸运，因为有这么一个客观环境的变化，我可以帮助我更好做自己了。但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做的事儿，你在的位置也有这样能够，就有时候会这个给你桎梏，让你没法特别开心做自己的情况的话，你可以稍微自己心态调整一下。你要知道那些标准不会永远存在的，然后你最终人生的成绩单也不是被那个标准所定义的。就我不是人生导师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我要有没有一个这个标准化的解决方式，应该是没有的。但想办法还是有勇有谋的做自己，生命太短暂了， 就是我特别像一个得绝症的人，非要分享这个东西，不是，但是我今年有点绝症心态，很多朋友觉得说你今年怎么生活的那么用力，你是不是得绝症了？我今年生活的挺用力的，就是我觉得生命太短暂了，就活在别人的标准里，活在别人的眼光下面，它难以避免，但是你必须得每时每刻频繁更频繁的跟这个直觉跟这个本能做斗争，就是尽量不要那么活在别人的标准里面。还有什么经验？多结善缘。之前尤其是做单口做脱口秀之后呢，它是个很自我的一个职业，演员编剧导演都是你自己，你自己演得好你就牛逼，对吧？你不太靠别人，甚至不像别的舞台剧形式，你其实要依靠很多工种，脱口秀是一个非常依赖自己的，这一行做多之后你会觉得就是成败都靠自己，你看我写好了讲好了我就比你厉害，我无所不能，但是真实的世界其实它可能确实比这更复杂，哪怕你真的全哪怕这一辈子你只做单口，你也会发现有很多舞台外的事情需要考虑需要处理，不管你现在有多么只靠自己就能活得很好，还是要多结善缘，这个叫什么呀，走得快靠自己，走得长要靠伙伴，对吧？这也是今年因为我自己成了一个独立创作者个体户之后，需要更多的自己为自己负责，然后需要别人的帮助，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如果有些朋友现在还处在一个比较自我的阶段，我觉得也不妨在保住你那个自我非常宝贵的那些闪光的赤子之心的同时，我就可以意识到想要走得长久可能真的是要多靠伙伴跟同路人的。2023年最喜欢的一个人是谁？可以是附近的也可以是遥远的。这个问题真的还挺难回答的。附近的朋友这真的没法说，对吧？好多好朋友选谁都不合适。遥远的，我本来这个题我都想过了，但我突然想起来好像我今年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个人叫4566，还挺好笑，很神经病。我觉得这个世界缺少神经病，这个世界缺少黑人女性，我这个话非常不正式正确，但是大家懂我啥意思，这个世界缺少黑人，这是个玩笑，但我还是解释一下，我觉得这个很多美国籍的非裔朋友他们有自己的这个比较鲜明的人格，更自我更外放，我觉得中国缺少这样的人格。4566是一个应该是在加拿大生活的中国留学生吧，一个自媒体创作者，他挺神经病的，但是 in a good way， 他挺神经病的，我挺喜欢的。我今年开始做一些短视频，就是我就没有在认真运营自媒体，但我在尝试去熟悉这样一个形式，偶尔会录短视频，我觉得他的那个短视频其实还给我挺多启发的。第四个问题，2023年最喜欢的一样事物是什么？可以是具象的，可以是抽象的。我本来说想不出来，我那个播客的小伙伴剪辑制作人纸壳提醒我，他说你素颜霜不算吗？今年我在播客里还短视频里都提了这个素颜霜，我觉得对，这可能算，它其实这个素颜霜是具象的，但它某种程度我之所以喜欢它，但是它是一个抽象的原因。就我之前呢，其实我觉得我是有点不好意思太注重外表的。我记得我高中三年没有用完一管洗面奶，就仗着年轻，我那时候皮肤状态可好了，当然这不代表啥，可好可能还得洗脸，但是我就没有那个习惯，我之前也不太在乎护肤，更不用说化妆了。今年因为有时候要上台就明显的老了，今年皮肤状态不太好，我就开始想怎么办，后来我查了男士素颜霜，我就抹那个男士素颜霜，就是能让皮肤显得好一些吧，打底加遮瑕的一个功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大的进步。为啥呢？它不光是说我知道这个知识有这么一个工具，是因为之前我其实是所谓的有点被性别偏见给框住了。我觉得早年间我记得当时有一次演出我没化妆，有个演员化妆了，另外一个演员上台还要就是调侃他说，有个演员男演员还在化妆，就感觉你这化妆我不知道人家咋想的，就是可能觉得过于精致了。这可能也直到现在都是很多人对于男性这个性别的一个刻板印象，或者是一个潜意识里面的一个束缚。你化妆了是不是就说明你没有男子气概了，是不是说明你就娘了啊，打引号。我之前呢是有这样的恐惧的，怕别人会这么认为，我希望别人觉得我有男子气概，我不娘，所以说我就要抵触这种过于精致化的尝试。但今年我开始用素颜霜，所以说我这个抽象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可能深层的原因是我没有那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觉得这个挺好，这个能让我在舞台上更尊重观众，它能让我更好看，我更好看我就更自信，这是对我来说是个好事。如果有人觉得你这也太精致了，天天在那儿，就是如果假如说有这么一个虚拟的人阴阳怪气有这样的观点，我现在也不在意了，这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抽象的进步。所以说我喜欢素颜霜的原因是因为我喜欢我背后接受它的那个我心里的成长。当然还有一个纯抽象的，我还想一个答案，就是我今年23年搬到了北京的一个更热闹的区域，就三里屯工体那一块。我之前在这之前2年都住在海淀那边，因为当时工作互联网公司在海淀那边，相对来说没那么热闹。但是我后来发现我这个人的性格呢，就本来就不太爱出门，我需要靠外界的这个热闹的环境倒逼我出门，就是这个给我能量。 在海淀的两年我不怎么出门，当然也跟特殊时期有关，我就感觉我都快抑郁了。然后23年年初的时候我去了趟美国，去纽约看 Louis C.K.，然后在纽约的时候我就发现纽约这个城市，当时我还跟朋友聊，我觉得纽约这个城市仍然很有魅力，就是因为它那个城市里仍然生机勃勃，很热闹，很有生气，它让我愿意出门，它让我愿意置身于人群中。我倒不是说有多么的爱社交，但是我觉得有人气有生机这个事情很重要，这也是为啥我到一个城市如果发现它有很多绿植绿色的植物，我也会觉得很有生命力。我觉得在北京这个城市呢，我如果住在一个热闹点的区域，其实我现在也戒酒了，我其实也不是利用它那个丰富的吃喝玩乐的资源，它单纯就是更热闹了，让我能感觉到更容易感觉到生命力。这是我对一些年轻朋友的算是一个小的能分享的建议，就如果说力所能及，其实住的哪怕稍微多花点钱，如果你力所能及的话，住在热闹点的地方，其实对于你的整个生命力啊，或者说你的状态其实是有帮助的。之前我在海淀的时候，朋友约我十次，可能有五次我就不去了，我一想太远了太晚了。但你住在可能闹市区的时候呢，可能能见朋友的次数也多了，能参加这个社交活动的机会也多了，感受生命力出门的机会也多了，它对我来说挺重要的。好，最后一个问题，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2023，你会用哪个词？我本来想说阵痛，但我发现我每年都阵痛，因为每年都有一些改变，每年都要去，每年都不是那么一帆风顺，觉得这个稳步步步高，这个生活在往上走。但想想这可能就是生活的常态嘛，每个人都这样了，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了？你什么都不花，精力都不花，什么努力都不付出，你就能一路顺风？不太可能。所以说最好的一个路线也是一个震荡上涨的路线，对吧？你一边在阵痛，一边反省，一边学习，一边进步，然后生活越来越好。所以说每年都阵痛，那今年确实这个通过阵痛就再出发了吧，我可能选这个词儿，对吧？我基本无害做了一个年终企划，就叫什么再出发指南，我觉得就是生活再出发了。生活的变化比较大，整个人的心态变化也比较大，某种程度要以个体户的身份，自己为自己负责的一个自力更生的创作者的身份再次出发了。所以说对，再出发可能是我的23年的关键词，希望这个再一次的出发，再一次踏上这个旅途也能够顺利，至少能够有所收获吧。这一说啰嗦久了，朋友们，再次感谢三五环的邀请，希望朋友们在24年也都能有所成长，有所收获。新年快乐，拜拜。
大家好，我是严格，就是要求严格的那个严格。我是三五环的制作人，主要辅助飞哥完成商务内容策划和节目制作，也经常在节目中夹带自己喜欢的乐队和音乐人的歌。这次应飞哥的邀请参与请回答2023，也为我和三五环的第一年以及我的2023年留下一个注脚。我现在在深圳，除了三五环的制作人身份之外，我在一家 AI 创业公司负责全球营销增长和商业化。去年做请回答2022的时候，我在北京。成为三五环的制作人一年多了，从第95期黑灯到第137期请回答2023，对我来说这一年过得很忙碌。最大的变化是第一次开启了北京和深圳的双城生活，第一次完整的坚持下来每周运动，融入到我的日常生活习惯里，这是我往年从来没有做到过，2023年还蛮有成就感的一件事。这一年里我最重要的认知是勇敢尝试，客观的认知外界，不被自己困住，对外勇敢也对内勇敢。人总是会对未知有各种恐惧嘛，但当我尝试着去接受失败就失败，这不是很正常吗？这件事情总有一个方面也挺好的，不亏不亏。所以回过头来看这一年的自己，好像比以往更勇敢了一些。感谢喜爱三五环的你们，感谢三五环的嘉宾们，感谢飞哥。最后想送给大家伯特·海灵格诗里的一句话，我允许一切如其所是。2024祝你自在，祝你勇敢，祝大家新年快乐。
欢迎在小宇宙、苹果 Podcast 订阅和收听三五环，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如果喜欢三五环的话，也恳请能在苹果 Podcast、 Spotify 或者喜马拉雅留下你的宝贵好评。下期再见。
三句荒唐，这次又是失望没有宝藏，他们都在说谎，三句荒唐，这次又是失望没有宝藏。